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25日，常年期第三主日，天主圣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卢森堡王室，教宗致函为生命游行活动，健康的社会应捍卫人类生命。教宗梁十四世致函在卢森堡举行以在欧洲建设和平为主题的欧洲会议，教宗强调发扬天主教价值观，建设一个更公正和平的欧洲。教宗将接见罗马教区司铎和探访五个堂区。数字人文主义、人工智能的未来应建立在规则与限制之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元月2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卢森堡大公纪尧姆和大公夫人斯蒂芬妮。随后卢森堡王室前往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举行的会晤。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提到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以及教会和卢森堡的关系，并提及共同关注的议题，诸如社会凝聚力、青年教育和保护生命及人性尊严。最后公告指出，双方就当今的国际议题交换了意见，尤其关注了欧洲的局势。这是一场贯穿社会各层面的对话，以坚定且和平的方式进行，旨在重申生命的神圣性是一切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基础。这正是教宗梁十四世向为生命游行活动参与者发出的呼吁。该活动于1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而教宗也正是来自美国。教宗在致函中保证他对该活动灵性上的支持，并将其称为一项重申人类生命价值的有力的公开见证。正如教宗此前于1月9日向驻圣座的外交使团成员发表讲话时强调的那样，社会的根基与发展建立在人类生命价值和对其积极的促进行动之上，唯有维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并为促进生命而积极努力，一个社会才是健康和进步的。因此教宗特别鼓励青年们继续付出努力，通过社会各层面的适当行动，包括与民事及政治领袖展开对话，让生命在所有阶段都能获得尊重。最后教宗将参与者托付于主耶稣的陪伴，他承诺永远与我们同在。教宗也邀请他们勇敢且和平地为有助于尚未出生的孩子而前行。 你们要知道捍卫他们，你们就是在履行天主的诫命，在我们最弱小的弟兄姊妹身上侍奉他。第53届为生命游行，主题为生命是一份礼物。自1974年以来，参与活动的人士每年都会在美国国会山游行，适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罗素韦德案判决的周年纪念日。该判决曾确立了联邦层面的堕胎权，但已于2022年6月24日被同一机构通过多布斯苏杰克森妇女健康组织案的裁决推翻。愿这次会议能推动天主教价值观的角色，为建设一个更和平与公正的欧洲大陆做出贡献。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对1月23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洲会议所表达的期望。该会议以在欧洲建设和平、教会社会思想与普世价值观扮演哪种角色？此次会议由百年通谕基金会连同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及卢森堡宗教与社会学校共同举办。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百年通谕基金会主席加隆纳教授的信函，于1月23日上午由圣座驻欧盟大使奥萨总主教宣读。教宗在信函中对所选择的主题表示赞赏，指出该主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当今社会普遍不愿讨论宗教或任何一种信仰能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普世价值观。教宗表示，这种排斥源于多种原因，其背后的根本危机是相对主义的蔓延，将真理简化为单纯的见解。教宗强调，如果不提供规范和价值观，如果没有共同的真理，任何团体和大陆都无法实现和平与繁荣。随后，教宗重申，迫切需要重新接受，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并效似于他的真理。在这方面，教宗梁援引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百年通谕中的话，不尊重人有认识真理即按真理而活的自然与基本权利，又怎会有真正的进步呢？从这点来看，教会社会殉道做出了很多贡献。教宗表示，该殉道跨越边界，为众人的福祉和生活方式提供一个平台，从而使和平共处成为可能。教宗梁十四世将再次接见罗马教区圣职人员。依循传统，这项会见活动将于圣灰礼仪星期三后的隔天，即2月19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此外，在四旬期之际，教宗将探访罗马教区的不同堂区团体，也就是在每一个牧灵区域探访一个堂区团体。2月15日主日，教宗将去南区的沿海社区奥斯蒂亚的和平之后堂。2月22日主日，教宗将前往中区的耶稣圣心堂。3月1日主日，教宗将去东区的耶稣基督升天堂。教宗将于3月8日主日探访西区的献圣母与圣殿堂。3月15日教宗将去北区的耶稣圣心堂。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解释道，这将是真正的牧灵探访。教宗梁十四世将会见参与者、牧灵人员和一些青年团体。探访堂区的最高峰是为堂区团体主持弥撒圣祭， 圣父教宗继承他的前任们的传统，开始探访他教区的不同堂区，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极大的喜乐，与我们的主教一起深入探讨牧灵计划。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克雷蒙厅发表了关于数字时代新人文主义的讲话，引发了 RCS 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共鸣，也为当天在庇护四世别墅举办的会议奠定了基调。此次会议在教宗接见结束后不久召开，教宗强调了人工智能与伦理的关系，以及传播因为人类服务而不能沦为算法系统。教宗的发言为在场的 CEO 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对话指明了方向。罗马主教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没有批判意识，没有持续的反思，那就不存在真正的人文主义。需要一种使传播摆脱快节奏时尚潮流束缚的思维，正如教宗所言，世界需要真诚且勇敢的企业家和传播者。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数字人文主义，服务于人类的人工智能与伦理，由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主持开幕。他指出，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自由、理性且多元的获取正确而完整资讯的权利，那么任何知识都将无从谈起。在这一领域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例如谁在编写算法，其目的是什么。鲁菲尼表示，这个问题涉及职业道德、技术、经济和媒体素养等多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建立同盟，使人工智能为真理和知识服务。此外，鲁菲尼部长还谈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虚假新闻以及谎言问题。他表示，需要建立协商、共享且普世的规则。晚邮报副主编萨尔扎尼尼在发言中首先强调，教宗的话语应成为我们每日践行的准则。随后他提到 RCS 学院通过逐年发展的硕士课程和其他项目已经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员。 RCS 媒体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开罗指出，人工智能应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本末倒置。就工作这一主题而言，人工智能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例如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岗位消失，人工智能面临着与劳动世界产生冲突的危险。会议中，晚邮报主编方塔纳点明了讨论的核心，即人工智能的影响。他提到，教会对该领域的反思由来已久，教宗梁自就任起便关注这一议题，强调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此外，教宗方济各也在其任内就该主题发表了大约30次讲话。在回顾这一精神遗产的同时，方塔纳探讨了当下面临的挑战。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也特别表达了他的担忧，在深刻转型和加速发展的当下，新技术有可能会取代人类。他提到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场转型，人们在荧幕前花费的时间比在书籍前要多，书籍向荧幕的转变在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来了极高的社会成本。在学校，主要的担忧之一便是心理健康问题。书籍指出，人类应得到保护，且需要进行技术教育， 有必要将伦理嵌入算法中，急需建立一个社会契约，以捍卫教育和应对技术挑战。此外，也必须对当前及未来的所有变革有所准备。鲁菲尼部长提到，正如教宗梁所强调的，当务之急是具备高瞻远瞩的思维，并学会超越当下。我们需要勇敢的记者、数学家和专业人士。当今世界要求我们对未来进行重大投资，但是人们必须明白，公共利益对于企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过度鼓吹消费主义，社会将无法维系。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托付给人工智能，并非所有能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唯有守住底线，社会才不会产生裂痕。关于人工智能的议题，宗教也是建设以正义理念为基础的社会的核心力量。最后，门东萨书记表示，宗教是构建人性过程中的重要伙伴，我们需要一种整体的、富有意义的新人文主义，它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灯塔。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弥撒伊亚先知书。以往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非塔里两支派住的地区受蔑视，但是日后却使这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里勒亚获得了光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到他们身上，你增加了他们的喜庆，你赐给他们极大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笑，正像人们在收割农作物时那样欢欣，正像人们在分享战利品时那样踊跃，因为你粉碎了他们所缚的枷锁，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木，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正像从前在米德扬那天一样。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大家言谈要一致，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而要同心协力，切实团结。我的弟兄们，我从黑罗厄的家人中听说你们当中发生了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克法的，我是属基督的，难道基督被分裂了吗？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禄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不是用美妙的言辞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利勒雅去了，然后又离开纳扎勒，去往在海边的各发翁，就是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这就应验了伊赛亚亚先知所说的，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地区通海大陆约旦河那边外邦人的加利勒亚，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一道浩光，住在死亡隐营之地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受洗之后，就开始宣讲福音，到处去。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圣马窦怎么样描述耶稣到了哥法翁，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宣讲福音。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所宣讲的福音的重点就是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悔改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天国，天国已经临近了。耶稣来宣讲的福音，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怎么样去生活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而成为天主子女的身份。虽然我们都受洗了，但是受洗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悔改了，因为我们当中还可以有纷争，就如读经二我们所听到的，圣保禄中途致哥林多人书，他听到这个团体里面有纷争。为什么有纷争？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接受，真正的悔改，按照耶稣所宣讲的充满爱的生活去，彼此的爱，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生活。所以耶稣他一次在提醒我们要悔改。但要悔改我们该做什么？第一，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反省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哪个部分哪样的行为不是按照福音来做的，我们哪里做错了， 哪里犯罪了。当我们不做这个反省，我们不可能悔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因为有接受了耶稣所宣讲的福音，透过福音的光照，透过耶稣的榜样生活方式，我们会看到我们哪里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看到的时候，第二步就是要接受。我们看到了，必须接受，接受说我错了，接受说我的这个行为害了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这个言语没有鼓励到，但是伤害了我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接受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接受了之后，就是可以把我们所接受的罪过祈求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宠，放下而不要重犯了。透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宠，我们能够放下这些罪恶的行为言语，然后按照天主按照福音所教导的去做。那这个是整个的悔改。当我们每一天有做这个悔改更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越来越按照福音的教导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来就是要引导我们到天国里去，天国已经临近了，你们要悔改。让我们按照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天反省，每一天听从耶稣的话，每一天悔改。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节目的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希望的朝圣者。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